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的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
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，我们现在就来讲指婚。宫女出宫之后怎么办呢？清宫剧常有一些桥段，就是有些后妃啊，我觉得你很好用，于是就不让你出宫，到了出宫的年龄不把你上报，强行把宫女扣在身边服侍自己。可是事实上呢，没有这回事啊，因为是有一定的，因为大家都有编入那个宫女的籍嘛，那么多少岁了，皇上呢也都会每年让内务府去查一下，跟后妃没有关系啊。比如雍正十一年有一个内务府的奏销党哦，他说呢，就是这是由内务府大臣庄亲王等人呢所负责办理的。宫女的婆家先从内务府在八旗中挑选。我觉得这个有趣的是，这些八旗也是贵族嘛，那他们多半也会以娶到在宫中啊跟这些后妃熟识的宫女为荣，这不是也是一重关系嘛？而且在宫中训练过，就会有一种大富人家的气息，也是一种训练啊。那么内务府的八旗中挑选之后，这些大臣就会奏报皇上啊，还要让钦天监为他们合八字哦，八字合才能够指婚，算是一件相当正式的事，也不是说就随便发嫁。当然如果宫女有罪的话，发配给罪人为妻哦，那可能就是要流放，相当惨的。那么没有后妃的干扰，又有皇上做主，就代表宫女一定嫁得好吗？诶，并不尽然。来看看雍正十一年的档案，当时确实被指婚的有三个宫女，其中啊，其两个宫女都嫁给了八旗中的左领，就是四品官，年纪大致相当，就是她的老公跟她年纪差不多。但是不是原配呢？我都觉得你不用问我了，可能也不是了啊。那么第三位呢，就被配给了一个71岁的步军教，他是六品的武职，但是71岁真的年纪很大呀。这个宫女的年纪比别人大一点，是29，可是她被发配的老公官职没有很高，跟她相差42岁啊，所以呢，这种状况啊，不知道是得罪了谁啊。两个算是正常。
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、就学补助，还有多元实习机会，让你毕业即就业，实践创业梦想人生。三大学院、参旅学院、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宏国建设集团，持续同步业界创新，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。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。
状况啊，不知道是得罪了谁啊。两个算是正常的，嫁给了优质的单身汉，第三个嫁给了71岁的糟老头。但也有可能是这宫女或她的家人得罪过皇帝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后妃对她的评价不好，让雍正不太开心啊。所以啊，哎呀，这有人说雍正跟慈禧啊都是复仇心很重的，都奉行了一句话，说谁让我一时不痛快，我就要让他一辈子倒霉。关于指婚，民间还有一个传闻，清宫剧里面也有哦，就是把宫女指婚给太监，就是对食啊。那事实上呢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其实如果这个宫女哦，万一有问题，她就会被发配到边疆去嫁人嘛，哈。那么皇帝呢，并不许这类事情在眼皮子底下发生，何况把宫女嫁给六根不全的太监。清廷有一个特点，他们对于之前的汉人的朝代，那些太监在祸乱宫闱的事情很敏感，在法律上禁止太监和宫女 这结对时，就当假夫妻的事情是很严格的啊，不会在宫内有这样的事情。那么问题是执行的时候也不是很严格。来看看康熙44年，皇帝呢也有一些上谕，就是他有发表他的谕令啊，不许太监宫女之间叔伯姐妹相互称呼，就不许认干爹之类的哈，也不许认亲啊，私人往来是不可以的。不过呢，在《宫女往谈录》这本书里面，老宫女却曾经口述她跟太监认亲的事情。比如说啊，老太监梳头刘对她照顾有加，出于尊敬和感激，她常常在这个梳头刘啊，这个太监应该专门给人家，这应该是宫内美法师吧，给他跪安，叫他一声干爸。但是这时候呢，已经是到了清朝灭亡的前夕，大概很多规矩已经没有那么的严格，太监和宫女之间呢，组成小团体，也没有再严管。据说老宫女在述说这段故事时还掉下了眼泪哦，特别能够感觉到年纪很轻就进入宫中的女孩哦，非常需要在宫中得到一些感情的慰藉。那么在清朝的宫廷档案的记载之中，大部分是没有看到什么结对时的允许令啊，也不会下令说哎，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吧。但是对于结对时是有惩罚的，比如说乾隆16年9月，那么有一位骆贵人，他名下的宫女翻墙到外院，这去干嘛呢？不是去约会哦，他跑到太监赵国宝的住所去持这个利润，就是打算要死在那里。皇帝听了真的非常的惊吓，为什么十几岁的宫女跑到太监的屋里想要自尽呢？于是把太监赵国宝用9条铁锁，这个很厉害啊，捉拿过来，让内务府的慎刑司严加拷问了。那么后来呢，经审理，大家都说实话，就是这赵国宝36岁，本来呢跟他的宫女五妞，看起来宫女也没名没姓，都只有顺序了，相好，而且呢让五妞为他做生活上的杂物，也就是又变成他的女人。但是因为口角反目啊，那么到了后来呢，赵国宝他的主子是骆贵人嘛哈，那五妞呢因为跟赵国宝已经翻脸了，所以跟骆贵人讲了他的坏话，说哎呀，他平常就曾经骂过你。赵国宝很生气，就开始整五妞呢，说他你偷骆贵人的东西啊。那听到了诬告，这五妞急了，所以这叫做情海反目，在夜里趁着赵国宝不在房间的时候，翻墙跑到赵国宝的房间里面去抹脖子，所以呢这真的还是死掉了啦。按照太监自己的说法说，哎呀，他就是因为我说了他气得要命，所以用死来坑害我，那可是无论如何啊一个宫女死在太监的屋里，不管是怎样，这一定要论罪的。后来慎刑司就用了掌嘴的刑罚，但是呢赵国宝的供词基本上是就是保持完好。那后来呢文景自尽的宫女五妞，你看被救活了，慎刑司就又对他进行审问，所以他本来是死在那里，可是后来没死了，那么救活之后，这五妞就说这个太监赵国宝一向很跋扈，早年呢哎呀，又牵扯到另外一个宫女叫巴彦珠，这个有名有姓，帮他洗衣服。后来呢巴彦珠就出宫嫁人了，于是呢他因为习惯有女人伺候，就叫五妞来做这件事。他们并不是什么相好，我跟他没关系啊，如果呢有一点不对，赵国宝呢就骂他，而且还威胁他 那之前呢就有个宫女哦，用了宫中的白蜡、哦、可能是偷用了一点东西，就被赵国宝告发，打了80大板逐出宫去。那么五妞也是因为被赵国宝诬告他偷东西、哦、怕洗脱不清，也被送出宫去，因为这是很不名誉的事情，想不开就深夜去赵国宝的住所里面自尽。于是呢，慎刑司就把这件案情搞清楚，太监赵国宝凌虐宫女，搬弄是非，所以呢被发送到东北哦，这是满清的老家。但是后来大概天寒地冻，谁也不愿意回去，去当苦差啊。那么宫女五妞呢，虽然是有冤屈的，可是她在宫里自尽，这可是犯了很大的刑罚。他就马上被发配到锦州啊，去嫁给一个壮丁，就发配给平民啊。那后来呢，这个因为五妞也不愿意出去嘛，那由这个庄亲王啊，大学士傅恒，这个你在清宫剧里面会听到他的名字。赵国宝呢，在黑龙江呢就变成了军事的奴隶哦，这大概从来没有办法翻身的。五妞呢就在宫中帮那些老病养老的宫女当仆役丫头，在宫中效力。所以呢这件事情啊的确是有蹊跷。你看赵国宝他平日已经欺凌宫女很久了，就算被掌嘴也不肯把事情交代清楚，因为他赌的是五妞没办法救活死掉了。你看一下清宫对于结对时的管理虽然严格，但是并不会受到最严重的惩罚。所以说他宁愿去说哎呀我是跟他相好啊。那当然呢也有人说档案记述中的相好未必是男女之情啊，只是说我们两个人感情不错，他来帮我做一些杂役之类的。从清宫的制度来看，宫女待遇比太监高，太监遇到宫女是要先行礼让，当然这个可能不包括很受宠的太监。那么宫女是旗人呢，地位并不是一样。但是从赵国宝的案子来看，规矩是规矩，他长期欺负宫女，可以见得宫中还是有霸凌的事件。因为这些太监是永远不会出宫的，相比年幼的宫女他们更熟悉宫中的规则，是个老油条，已经占据了一定有利的位置，所以欺负宫女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多的。那至于这些也许你会很感兴趣就是以前有太子妃升职记嘛，那宫女事实上也有人当皇后，虽然不多，也有人变成妃嫔，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升职呢？我们下一回再来聊。